那么你的三十一、二十六个烦恼、四个不相应啊，四个不定心，不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世心所扰动起来了吗？好，这是第九个理由。第十个理由，拔彼能依，令离所依，不应理故。这个所依是指谁？旁边注明一下，第六意识。你说我只留第六意识，而不要第六意识的五十一个心所，五十一个心所就是能依。你要让第六意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不起作用，只留第六意识，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曾经讲过，相应心所就是他所依心王的包装纸，对不对？跑龙套的嘛，跑龙套的嘛，就像是大军，大军的那个军旗就代表什么？将军。如果那军旗被砍断了，就等于将军死了，懂吗？所以将军如果没有他所率领的军队，将军叫将军吗？第六意识如果没有他相应的五十一心所，第六意识叫第六意识吗？你可以把五十一个心所通通干掉，通通拿掉，然后呢剩下来那个孤多老狼叫第六意识吗？你怎么可能叫能依的五十一个心所通通不起作用，然后独独留他所依的第六意识心我在那边？他叫什么东西？难道是一个肉团心吗？不是，肉团是设法，对不对？第六意识绝对不是那个肉团心嘛。第六意识如果没有五十一个心所的跑龙套，它就不叫第六意识了嘛，对不对？如果你只有五片形的相应，那你就是阿赖耶识；你有十八个心所，你就是莫那识；你有三十四个心所相应，就是前五识。那你拿掉了能依，独独留下所依，阿甘姆科两个代级。我就问你，哪一部分是你？把你身上不是你的拿掉。我就一个跟你问，头发是你吗？不是你，剃掉。眼睫毛是你吗？不是你，拔掉，对不对？乃至于里面的内脏，一个一个跟你问，哪个东西是你吗？不是，从里到外，每一样事情你一个一个问，哪个东西单独就是你吗？不是，不是你就拿掉。你拿掉你的能依，请问剩下什么是你的所依？啊，告诉我，通通拔掉之后，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只可以让你怎么可以让能依离开所依呢？不可能，不应理故，没有这个道理的。能依所依本来就是要同时观待，和合俱转，对不对？它是同时观待，和合俱转。能依跟所依就是一个对待的关系。好，再来第十一个理由，有譬喻故，请各位看一下418页，这个譬喻在哪里呢？在418页倒数2、4、6、7行，又不应理，有譬喻故。这譬喻是指下面，为世尊说，诸生行灭，诸语行灭，诸意行灭。这是世尊在描述灭尽定的状态，身与意这三业全部灭尽不动。他说此中身行灭是指什么东西灭？是指入出息灭。入出息不是到灭尽定的时候才灭的，到了四禅它就灭了，灭就不动了。你入了四禅之后，你的出入息就不动了，对不对？好，第二个语行，你的语业的作用是指寻视心，粗的细的去想你怎么样去造句，怎么样去施设名言。寻视心就是施设名言的作用心。如果你今天望闻会生意，看到一个东西会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个心叫什么心？叫寻视。寻视就是起语，我们经常讲寻视起语，寻视心就会发起你的言语的作用。你只要一看到东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不要用寻思心去找名言，你五事就只是五事，率而一心，根本不动，根本不动，语行就不转。意行就是什么呢？处作一受想思，欲以圣解念定慧，这些思想的心所，对不对？所以如寻思灭，语就不起，意也如是。若意行灭，也应该不起才对呀。 是不是？所以佛就举例子说明了，举这个比喻说明了，灭尽定是身与意不动，而身跟语是依于意来发动，对不对？意行都不动，那更不要说身行动、语行动。身行灭、语行灭，就是依于什么？意行灭嘛。那意行灭就是意识灭嘛。那佛就已经在比喻里面讲了，意行已经灭了，身语也不起作用了，那么你怎么会说灭尽定是依住在第六意识吗？不可能，对不对？这是佛自说的比喻。好，最后翻过来416页第四行第十二个理由，如非片行持不有故。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五种片行，灭尽定怎么入？灭尽定一定要依于五片行的处、作意、受、想、思，对不对？起一个作意，什么作意？我要离一切的三界欲，对不对？你至少要用五片行起一个我要离三界欲，才有办法契入灭尽定。如果你没有五片行这阿赖耶识的相应心的作用，你不可能证入灭尽定。所以你什么心所都可以不起作用，五片行不能不起。所以51个相应心所当中，只有五片行许它有作用。而在经论当中，唯一跟五片行相应的心所是谁？相应心王是谁？阿赖耶识。所以它的体一定是阿赖耶识，不是前六识，不是第六识，不是前五识，也不是第七摩那识，不可能。因为只有依于五片行的阿赖耶识，才能够做灭尽定事不离身的事。这样明白吗？那广说了，51个心所各个相应，心王跟心所又不能相离，对不对？如果灭尽定的事不离身只是第六意识，怎么可能成立呢？那别说就十二个理由啊，请各位自己去看。好，我们就到419页，快不快？快哈，这是墨学偷懒啊，因为你去爬里面的文字也一样啊，就是墨学读过之后给各位报告的心得啊，你就不妨把这半个小时，我就解释这一段就花了半个小时，你们就把它听过一次，大概有个概念啊，知道佛所说的灭定事不离身的事是指阿赖耶识，就这么简单。前六识不可能。接着419页第二行他说，又此定中有意识故只有心者，此心是善是不善是无忌，皆不得成，故不应理。意思就是说，如果灭尽定要依止于第六意识的话呢，那么这个定要称为善呢，称为不善呢，还是称为无忌呢，都不成道理，对不对？不要忘了，灭尽定是无漏定。我们当然可以讲无漏是善，可是那个善不是三性相应的善，它不是世间善。我们一般讲的世间善是指什么？五戒十善那种相应的善。无漏它真正的体是无生无灭，哪来善相应？善都不相应了，哪来不善跟无忌呢？是不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所以它三性不相应故，因为它是无漏根故。无漏根故这个也不难懂。好，再看到420页。若复有人执什么色心无间生，是诸法种子，此不得成，如前已说。哪些地方说呢？前面有一段呢，他说有人如果升到无色界天，或者升到四禅的顶天的无想天，所以这边有无色天，无色天有四个，就是四空天，还有无想天，无想天是四禅的最顶啊，四禅的最顶。 如果有人从无色天，就是四空天，或者四禅顶的无想天到那里报尽了，或者呢从灭尽定当中出来了，不应道理。什么东西不应道理？色心无间生不应道理。为什么？你如果是在四空天，四空天没有色身，对不对？那么你从四空天回到舍界，回到欲界，那色身从哪来？一样吗？你从无想，无想天五百大劫，五百大劫之后的那个想心所又怎么发生？一样的道理，前面就讲过了啊，灭尽定刚才也讲过了，不应道理嘛。那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又阿罗汉后心不成，唯可容有等无间缘。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法几缘生？四种缘：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还有正上缘。什么讲呢？这四种缘让我们的有为心会生，可是问题是阿罗汉的后心是悉陀心哦，他有没有任何依止的有漏种子？没有，依着有漏种子生的心就不是阿赖耶识的悉陀心，所以他没有种子的清音缘。第二个，他不在缘三界，所以他没有所缘缘。第三个，他不再依着任何三界的增上为因缘，没有，没有增上缘，对不对？许他有的就是阿罗汉的解脱，前心才灭，后心的解脱就生了。纵许四种缘有，也只有等无间缘可以有，懂意思吗？就是前后心无间生可以有，因缘没有，所缘也没有，增上缘也没有。你单纯只靠等无间缘，那么请问，我就问你一个公案：阿罗汉的无漏的解脱心、金刚预定的后心，是不是就是无因缘生的？是不是又是九塔堪表的？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阿罗汉果就是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果，你把它抱住就好了。现在是这样子成就圣道了吗？或者地上冒出来，你把它捡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吗？显然不是嘛。那么请问你从阿罗汉正圣果的前心到后心，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作用啊？你告诉我。阿罗汉正果还是你胡搞讲的呀、啊、你佛教没有这样子的正果的可能性，你又讲这种正果的说法，不就你们自己讲矛盾吗？不是啊，佛有说前心得后心的吗？啊，前心生后心的吗？佛有这样讲吗？佛有说你的六世心的前一刹那心生出后一刹那心吗？那中间还有个交棒的东西，对不对？那疯子吗？自己胡乱想想嘛，胡乱想想，胡乱说说的嘛，对不对？所以连阿罗汉正后心的解脱都不能成就了。请问你，如果不施舍阿赖耶识，你怎么成就？好，这边在最后结论的时候用了这么多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道理，就跟你讲，问题是你们相不相信有阿赖耶识啊？到现在为止，那问题是阿赖耶识是啥东西啊？啊，就是你正观缘起的那个道理嘛，对不对？你从缘起的流转甚深当中知道无声的那个真理嘛，你能够直接契证到无声的那个道理，对不对？那个整个缘起性就叫做阿赖耶识的三相，自相所摄的果因相，是三相的因果的道理而已。这段话很重要啊，规劝各位啊，不要把它当作它是三寸的那个灵体哦，它有青黄赤白哦，有大小方圆哦，有地水火风哦，你的安的心哦，是真的会见鬼了啊！你读阿赖耶识绝对不要见鬼，好不好？好，再来421页，此中三颂， 菩萨于净心远离于五事，五于心转意，云何汝当作？若对之转意，非断故不成，果因无差别，于永断成过。五种或无体，或许为转意，无彼恶无故，转意不应理。好，我们学阿赖耶识，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请在天的部位注明。阿赖耶识缘起，就为了要解释两个字，哪两个字？转一，就是要从生灭门转一成幻灭门的关键枢纽，就是你要悟透阿赖耶识缘起。讲了半天的阿赖耶识缘起，就是为了要解释转一的道理、方法还有结果。三种杂染，两种清净，它的道理、它的行法跟它的结果合起来，就叫做阿赖耶识缘起。所以他说，菩萨于净心远离于五事，五于心转意，云何汝当作？一，什么叫净心呢？净心就是正闻熏习。正闻熏习不是用前五事作业的。你说对啊，我今天在读经，不是用眼识在眼识在读吗？不是用耳识在听吗？我说哎，就都嘛得修淡呢，你再体会一下，眼识是率耳一心，耳识是率耳一心。有人说我用根，就是用我的五根，五根就是肉团根，肉团根纵使能听，就是率耳一心，他离名言，请问这种心怎么能够产生正闻熏习？他刹那不住，又怎么正闻熏习？当然是指他根本一的阿赖耶识缘起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菩萨于净心远离五识，无于心转意，云何汝当作？没有别的心可以用嘛，就是你除了五识跟五识生五识相应的第六意识。好，所以五识旁边请注明，五识是根本啊，还有五识具形的六识，第六识。所以讲五识虽然只讲五识，当然也包括五识具形的第六意识。除开这六个心，没有别的心可以当转意啊，云何汝当作？这前六识都是你要去对治的。那么如果没有心当转一处，请问你要把对治的前六识干掉、杀掉、对治掉、清净掉、除掉、遣掉，请问你拿什么东西遣什么东西？你说自杀，我的右手拿刀去砍我的右手，我的右手拿刀去割喉，不要忘了哦，整个身体都是我右手的所依哦。我的右手的所依能够除掉自体吗？能够除掉自体吗？可以啊，我这样包一划就可以。老实讲啊，要这样自杀人呢、啊，还真的要有非常强的意志力跟勇气才可以啊，对不对？他是靠一种很猛烈的杂染心相应才做得出来的，他是靠狂乱，他是靠一种觉知的意志让自己做出这样子的举动。那问题也是在于能依跟所依不相离故，你断了你自己要断的烦恼的能依，同样你就把你的所依身也一样断送掉，对不对？你说我右手好痛啊，你把右手断了嘛？右手断了，对，他不痛吗？很多断了腿的人，还偶尔会觉得，哎，我右腿怎么会痒痒的？那是你神经在痒，对不对？你就推论到你的经验当中，当初我有右腿的时候，那个痒的时候跟这个时候感觉一样，就表示说，你大脑感觉痒，过去的经验，这种痒的程度跟位置应该在右腿，可是右腿已经断了。你怎么会有觉得你右腿在痒的感受呢？我不是在说神话哦，我在说真正外科手术里面的病人的病例哦。这些问题都是要好好想想的。所以你的感受是不是来自于推论呢？是不是来自于你神经活动一种习惯性的推论呢？不是你直接限量的感受，哎，是经过你意识转换之后的自以为是，哎，莫学就浅了， 一切的感受都是自以为是的误会，对不对？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说啊，可是你不能说感受没有啊，苦真的是苦啊，快乐还真的蛮快乐的啊，对不对？不苦不乐也常常遇到啊，三受是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我们说三受是有，相应有，对不对？它不是自性常有，因缘灭它就灭了，因缘有它就现了。可是因缘有的时候，它的现行是经过你的第六意识推论的结果，它才会有。所以它不是没有，它的有是虚妄分别有，对不对？所以它也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唯识学把它称为叫做虚妄分别有。了解这个道理，你要问麦克风虚妄分别有，桌子虚妄分别有，这有因缘法所成就，一切你认识的对象都是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有的所缘境界是依他起相，名言失色的自以为是是骗计所之相，与依他起相当中没有你骗计所之相的自信，这个道理叫做缘成实相，是我们下一品要谈的所知相的三相，对不对？所以所知相就是所知一的结论，你明白看见所知一的三相，你就可以得到三相的结论，就是遍地执、依他起、缘成实一切法的结论。所以一切法相的三相就是阿赖耶所知一三相的结论，你正观缘起，正观阿赖耶识，你就可以得到一切法三相转的结论，这样知道吗？所以三相是从所知一成就安立出来的理论描述，这样知道吗？不是说啊，所知一是所知一啊，所知相是什么？所知相就是所知一呈现出来的相状嘛，对不对？所以所知相的体是谁？就是所知一嘛，对不对？所知一的作用是谁？所知相嘛。你能够把所知一样、所知一跟所知相的道理搞明白，就叫做正观缘起，就叫做悟无生。所以整个佛法的道理就在悟入所知一跟所知相的关系。你把所知一跟所知相的关系搞通了，就悟入缘起。佛在金刚树下菩提座上就是搞通这件事儿。你真的搞通了所知一跟所知相的关系，你就明白了生死是怎么回事儿，流转是怎么回事儿，菩提涅槃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都明白了，你做什么道理？三界分身做导师去，对不对？哪里人需要用这个道理来卸脱他的苦，你就去讲呗，对不对？那么离开了阿赖耶识、云和汝当作。好，第二个颂，又对自转意，非断故不成，果因无差别，与永断成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自转意，你要对自转意，那么你要对自的对象就非断不可，对不对？可是你断掉你的所依，请问你又怎么转依？转依就是要依止于你的所知依来转嘛，对不对？你没有所知依来转，请问什么叫转依？是不是呢？所以啊，我经常讲啊，断烦恼，断烦恼是明白没有烦恼可以断，叫做断烦恼。因为烦恼的相、烦恼的自信断，烦恼的自信不能够相续啊，因缘灭它就灭了，那么随着因缘转灭的烦恼又怎么拿另外一个心去断它呢？所以烦恼是自心断的。同样的道理，你要转一转一就要转所知一，那么你灭了所知一又何来转一呢？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多此一举吗？你没有所知一，你转个头咧，转个头咧， 所以转不是转他的肢体，是转他的业用。所以佛法说啊，清净所缘就转所依，因为所缘又是相应故。我再讲一遍，你只要清净所缘就转所依，对不对？而所缘是相应故，所以你只要相应清净，所之一就清净，所之一就像是水中现月，镜中现象。你修于且清净真如相应，一念相应就一念真如，一念真如就一念佛，对不对？念念相应真如就念念佛，不就是保任你的相应而已吗？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就要慎选你的所缘境界，你就要亲近你的所缘，就会转你的所依。而亲近所缘，就是明白一切的所缘境都是你自己事体的相分，对不对？你闻讯息什么内容，它的事所缘就会现起什么样子的相，所以就从正闻讯息下手，是不是呢？所以你每天不用十法行就规定你的功课，请问你怎么亲近所缘？你没有亲近所缘，你又怎么转所依？所以他说，若对之转依，非断故不成。那这样子的话，你断了所知依，那你就没有转，那这个果跟因就没有差别，对不对？因为永断就成过了，哪还有永断烦恼正菩提的这样子的前后的分别？所以你要么无种，要么无体。你把五种跟五体当作转依，若许五种五体是转依的话，那无比恶无故转依不应理。你要嘛要有无漏种当作所依，要嘛转依的字体对字的字体五体，你就无所谓转依可言，对不对？五种又五体，请问你转依个什么？对不对？烦恼种是五体，所知依也没有需要转的必要。五种又无体，那么彼无彼二无故，那你转移什么？所以到最后请记住心经，无苦即灭道，亦无什么，还有什么？无智亦无德，智德俱断。为什么智德俱断？能所俱泯。能所是一切观待的出处，一切观待升起都无声，怎么会有杂染？没有杂染又怎么会有清净？没有杂染清净何来转依？所以连转依也无，懂是吗？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六下午的菩萨地正式一品还在讲引教言的第三段，起心论的最后告诉你怎么样修大乘止观，不依于地水火风，不依于色身香味触法，不依于一切法一切种转灭，无所依是究竟依。你明白所依无自性就是无所依，而不是说我不要所依。凡所有依皆无自性，这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道理。哦，我把心放刚刚，放刚刚的无所依，无所依的心清净，心清净就无漏定。真叫我搞笑哎，怎么可能是这样修的嘛？我无心就是真心，那我无心撞到你也是用我的真心去撞你的哦，是这样子吗？那叫做无记心，那叫没有了别性，哪不是修行呢、啊？哪不是修行呢、啊？好，又过去了。422页，复次，此阿赖耶识差别云何？阿赖耶识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一切种子识吗？他就问呢、啊，那阿赖耶识另外一个名字一切种子识，那里面的熏习种子又有几种呢？他说略说啊，因知有三种差别，也有可以讲四种差别的。此中的三种差别为三种熏习差别，所以这边只是定义名言一下而已了哈、哦。第一个叫做名言熏习差别。第二种呢叫做我见熏习差别，第三种就是有知熏习差别，这样聊吗？好，那么名言熏习差别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信分别。注明一下，今天时间还剩十分钟，没有机会讲了，这是我们留到我们下礼拜最后一个圆满日的时候再跟各位从这边开始哈。我这边先略略的跟各位定义一下，名言讯息差别指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分别，阿赖耶识的自信因。那么第三个有知讯息差别，就是我们的爱非爱分别。我见讯息差别其实就是名言讯息差别跟有知讯息差别的关系，就是它的关系。好，我姑且这样的定义，我们顺着文往后看。那么阿赖耶识的一切种子也可以讲为有三个种类，那把三个种类讲完了，也有四个种类的说法。哪四个种类呢？第一个叫做引发差别。什么叫引发差别？如果各位学过余其十六论的话呢，它就是引因。什么叫引因？我用一个我很喜欢，前面我们阿赖耶识的证明也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拉弓，对不对？你把弓拉满了，不是引弓吗？你把弓引满了，引满了之后它就有一个射出箭的功能性，对不对？然后你再把箭搁上去，接下来一手差别是什么？一手差别就是放箭，你只要不卡住那个弦，让弦拉满之后的引音的那个后势力放出去，搭在上面的箭就咻就出去了。一手差别就叫做声音，就是声音，就是声音。然后第三个原相差别，什么叫原相差别？原相差别其实就是我执的意思。我们在讲名言讯息差别里面呢，可以分为引发差别跟意熟差别，而原相差别呢，就是你莫名其妙在能所对待关系当中突然出现一个根本没有体虚妄分别的我相。那个原相就是指我相。老实讲一句话，今天我们八识所缘的相通通是金刚经所讲的我人众生受者相。你不要说哦，我好快哦，我好快了，在座这么多将近三十个学长啊，有男生相，有女生相，有穿红衣服相，有穿黑衣服相，有穿蓝衣服相。我问你笑诶，这么多相通通只有一个相，什么相呢？我人众生受者相。就是这样子，那边用金刚经来供，所有一切原相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四也。都是我看见的吗？我以为的吗？我偏好的，我不喜欢的吗？都是我爱跟非爱的相。你没有我，哪来这些相？所以都是我的原相，就这么讲。好，然后再来第四个是相貌差别。相貌差别就是这个世间啊，包括五蕴之体啦，依报世界的种种差别相，对不对？种种差别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受用缘起，你六十身所缘的自体跟一切的境界，那分别可多了。请各位看一下424页，此中相貌差别者，即是此事所谓的共相啦，不共相。而共相就是所谓424页啊，第二行，共相圈起来，不共相圈起来，无受身种子相圈起来，有受身种子相圈起来，然后拉线，共相拉到无受身种子相，不共相拉到无有受身种子相，啊，都是安内，对不对？那共相就是指气世间，不共相就是指六内根身，啊，内根身，这是你不共他人的，而这个气世间呢，是大家共建的。大家共建的就叫共相。然后呢425页还在分成，把共相不共相再分成什么，各位标画一下，这边第五行长行文初体字开始啊，初中相，底下清安相，这是一对。第三行受尽相，第三行下面无受尽相，这是一对。然后第五行底下譬喻相，有没有？这单独一个。然后倒数第三行 具足相还有损减相，这两个又是一对，又是一对。然后再来隔壁倒数第二行，一分永拔相，跟底下烦恼障全永拔相，最后一行烦恼所知障全永拔相，这三个一对一组啦。所以要把共相跟不共相再分开来，就是出众清安一对，受尽无受尽一对，比喻相一个，具足损减一对，一分永拔，烦恼障永拔，烦恼所知障全永拔，这几组的分别，几组的分别。好，翻过来426页，最后第六行，何因缘故，善不善法能感易熟，其易熟果又无复无记，这个问题很重要。下礼拜其实我要主要解释的重点都在这了。你明明用六四生在造的三业、不善业乃至于不动业，能够感后后生的易熟，那为什么感生的易熟又变成无复无记呢？明明你感生易熟的作业因是善啊，是不善啊，是不动行啊，那为什么善不善行跟不动行所感的业，它的易熟果就会变成无复无记呢？你不是应该善因的作业感善果吗？恶因的作业感恶果吗？对不对？那无记因又不感果啊，那怎么会生出一个善不善的一作业因感到的易熟果却变得无复无记呢？他说啊，由易熟果必须要无复无记，才有办法把跟他所摄藏的善种子跟不善种子互不相违，这是唯一重要的理由。因为你感生的易熟果必须要无复无记，无复它不障碍圣道，所以你可以恶道清净，因为它无记，所以它可以摄藏一切杂染跟清净的种子性，对不对？如果它绝对是不善的，它就不能摄受善的了，它绝对是善的，它就不能摄受不善了，它绝对杂染就不能摄受清净了，它绝对清净就不能够摄受杂染了。有人说我杂染跟清净同住一处，彼此相违，怎么可能住在一起呢？对不对？杂染会去障碍清净，清净会去对治杂染，互相对治跟障碍的两个东西怎么可能同住一处嘛？所以它其实是怎么显现？水中月，镜中像。你要讲杂染清净生灭跟不生灭的关系，请注意就用水中月，镜中像的相应的道理去好好想清楚，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所以由易熟果是必须要无复，无复才能够成就圣道，无记才能够摄受一切种，对不对？因为善跟不善是相违的，如果易熟事是善性，就障碍不善性；不善性就障碍善性。如果易熟果事是善不善性，那么杂染的还灭就不得成了，对不对？那么是故易熟果事必须要是无复性、无记性，我们称为唯无复无记性。讲完，今天快速的消文结束，今天都在消长而文。下礼拜呢，我们呢从422页。三种熏习差别，两四种熏习差别，以及它的相貌差别展开来，最后再讲无复无记性。我们就把这部论的所知一这个部分呢讲完了。啊，已经34次了，前面的分量其实也蛮多啊，所以请各位啊务必啊真的要有时间就去复习，因为所知一是帮助你观甚深缘起的道理，这么详细的说明跟我花了34次讲这一段范畴，其实就是要帮助你观缘起。观缘起是见道，是成佛，是修成正果非常重要的下手处。如果你不在缘起当中弄个清楚明白，你就会在那边胡说八道而不自知，每天都在玩弄你的戏论。